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2月28日第三卷20章30至31节 A 引用经文马太福音18章19至20节，我们自己才真是神的殿。既然神吩咐信徒应当有公祷，所以就应当有公共的圣所作为举行公祷的所在。因此，那些拒绝与神的百姓团契一起祷告之人，就没有借口说因没有公祷的地方，他们只能在自己内室里祷告，以遵守神的诫命。因为主应许有2、3个人聚会奉他的名祷告，他必成全，就见证他不轻看公祷。只要我们弃绝炫耀和追求个人的称赞，并且从内心深处发出真诚的祷告。既然举行公祷是教堂聚会地方的正当用途，我们就当谨慎防范，免得有人迷信教堂是神的固定居所，以为我们在那里祷告会更蒙他垂听。这是数世纪以来的迷信。我们也不可幻想教堂有某种奥秘的圣洁会使我们的祷告更圣洁，我们自己才是神真正的圣殿。我们若要在神的圣殿里求告他，就必须出自内心的向神祷告。我们不可陷入犹太教或异教徒的愚昧迷信，因为主吩咐我们在任何地方用心灵和诚实求告他，没有地点的分别。在古时，神吩咐献上圣殿作为祷告和献祭的所在。当时神的真理隐藏在隐儿的预表下，如今此真理已经清楚活泼地显明出来，所以我们祷告不可局限在物质的建筑物里。神原本给犹太人设立的圣殿，也不是要他们以为能把神的同在局限于圣殿墙壁之内，而是要训练他们思想天上的真圣所。所以以赛亚和斯提凡严厉斥责那些人，他们以为神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。祷告不论是出声或唱诗，除非是出自内心的深处，否则在神面前毫无价值且亦无果效。若我们的祷告只是嘴唇和喉咙的发声，反而激怒神，因为这样的祷告玷污神的圣名，并藐视他的威严。这就是以赛亚所斥责的罪恶，虽然所包括的范围更广。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。以赛亚书29章13节，马太福音15章8至9节。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，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。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，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。以赛亚书29章14节。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2月29日，第三卷20章31节 B 至32节 A， 引用经文罗马书15章6节、以弗所书5章18至19节。祷告中的出声和唱诗。我们并非责备祷告中的出声和唱诗，反而是郑重推荐，只要是出自内心真诚的情感，因为这样的祷告帮助我们操练己心，默想神，且使我们持续专心祷告。我们的心是善变，容易动摇，常常松散分心，所以需要不同方式的帮助。此外，既然我们身体的各部分都应彰显神的荣耀，所以舌头被赋予唱诗与发声的任务是特别适合的，因为舌头的被造就是特别为了诉说和宣扬神的美德。而舌头最主要的功用是在公祷中，因为公祷是信徒聚会时献给神的， 众信徒同声，我们一心一口共同赞美荣耀神，以同一心灵、同一信仰敬拜他。我们一同供祷的目的是要众人一同告白信仰，个人从弟兄姊妹得到见证，互相激励，彼此坚固。教会里唱诗祷告不仅是古老的敬拜方式，甚至也是使徒的做法。保罗所说的可以证明，我要用灵祷告，也要用悟性祷告。哥林多前书14:15。保罗也对哥罗西的信徒说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哥罗西书3:16。保罗在前一节教导我们当以声音与心灵歌颂，在后一节劝我们用灵歌，使信徒彼此得造就。所以在教会中应当口唱心和地赞美主。奥古斯丁见证说，在教会里唱诗不是当时普遍的现象。他说，米兰教会到了安博若修时才开始唱诗，这是在皇后尤斯丁娜厉害的攻击正统信仰时，教会比以前更加警醒祷告，就开始守夜唱诗祷告。后来西方教会也效法米兰教会的榜样。他先前说过，这是东方教会先有的做法。他也说，非洲的教会是在他当时才开始唱诗的。当时在迦太基的教会开始在奉献之前或之后吟唱诗篇，他赞成此做法，也为之辩护。教会中的唱诗祷告若是怀着敬畏之心达到神面前蒙悦纳，就能增加敬拜聚会的庄严优美，并且激发我们的心真诚火热地求告神。